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想到人生一生的际遇，有的时候有得意，有时候有失意的时候，好像谁都不敢确定啊。讲到将来的事情，就好像最近我常常在看报纸的时候都讲到这个大家所关心的经济啊，经济景气的复苏啊。有时候前一年多的时候，经济萧条的时候，大家就是说很灰暗啊，这个失业率啊，这个我们的退休金啊都没有了。然后最近回升的时候呢，大家都很高兴说，哎呀，这个经济马上要复苏了，怎么样？然后最近又看到报纸上说，哎呀，其实这个失业的人还是很多啊，这个就业率。要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能够回过来，所以有得意有失意，那大家都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中国人非常潇洒哈，中国人就是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我们就不再解释了，就到此为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历尽沧桑的一个老人啊，年纪非常的大。他在年纪非常大的时候呢，他还在一个环境的当中来更进一步的来了解神。这个人呢，就是创世纪里面的雅各。这个我们今天讲的经文的背景呢，是基本上在雅各在晚年的时候，他在他最心爱的儿子约瑟看到了神的保守和神的大能，也从这件事情上面整个的来了解到神在他的常年的工作。这四节经文就是雅各整个老年的时候他生命的改变的过程的叙述。我们来一起把这四节来一起来念一下啊。四节，创世纪45章25到28节，大家打开了，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创世纪45章25节到28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了迦南，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的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里就舒显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打开我们的心眼，虽然是一个很熟的故事，一段很熟的经文，主啊，但是借着你的灵在我们启示的工作的时候，开发我们的心眼，主啊，让我们知道怎样在这几节的经文中间看到我们的自己。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雅各是在创世纪里边被描写最详细的人物这个在创世纪25章就讲到他的出生，在创世纪49章讲到他的离世。创世纪总共有50章，我们把49减掉24，总共有25章，所以创世纪里面有25章，有一半的章节几乎都提到雅各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雅各的生平在神对人的启示的当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一个地位。那雅各的生平和故事我们今天不会花很多的时间讲，不过稍微跟大家回忆一下雅各这个人从小就精打细算他曾经把他的哥哥、把他的父亲、把他的岳父几乎都骗了，而且呢他很会做生意，他事业的成功，所以他是等于说是少年得志吧我们今天在这个硅谷里面有很多这个年轻的 CEO 他大概是属于年轻的 CEO 里面的一类的人但是他功成名就以后回到 他的老家迦南以后呢，很多不顺利的事情都发生了哈。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很多，我只是大概的举几个例子哈。好像说他回去以后呢，他的儿子们不成器哈，设计杀人哈，把一村的人都杀掉了，在创世纪34章里面讲的，让他很伤心很失望哈。然后在创世纪35章呢，他看到他最亲爱的妻子拉结，亲眼看到他的太太在难产的时候死掉了。然后呢，在创世纪37章讲到他年老丧子啊，白发送黑发，他最心爱的儿子约瑟，他以为他死掉了。那后来在创世纪42章讲说他的最小的一个儿子便雅悯哈，要被送到埃及去当人质哈，很可能他最小的儿子也可能不见了哈，所以他是非常的伤心。然后最悲惨的呢，也是说他在我们在在个44章在前一章我们就知道哈，他在年老的时候呢，别人都在含饴弄孙哈，都是在逗孙子或是争孙子的年纪哈，他还为了他的温饱来操心。他以前的年轻的成功成名就，他的这个壮志都消磨殆尽了，他今天只能够想办法为家里面的温饱来操心，为家里面的存活来想办法。这个四节的经文基本上是讲雅各怎么样从冰凉转成苏醒。那我想今天我们就从这两个字来看，冰凉和苏醒。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雅各他为什么心里冰凉。我想不仅我们在分析雅各啊，我们也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态和生活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雅各是心里冰凉的呢？第一个，他是一个悲观的。我们刚才讲雅各是少年得志啊，他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的有办法的，什么人都斗不过他啊，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像现在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呢啊，又讲到要功成名就，这个全世界好像都是属于他的一样。但是呢，我们看到哈，雅各他在回到他老家迦南的地方之后，他常常把事情想到往最坏的地方着想啊，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件事情啊，他的儿子们设计杀人啊，然后在这个创世纪34章，他就向他的儿子抱怨哈，他说你们如今做了这件丑事，让我们怎么可以在这个地方继续的生活下去。他很怕哈，因为他回到了老家，把他们的邻居都得罪了，邻居以后要想要报仇的话怎么办？好，他就想这个，他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所以他习惯性的朝坏的事情来想哈。在那个42章的时候，讲到这个他的儿子约瑟哈被他哥哥卖掉了，他的哥哥们呢就拿了一个血衣哈，这个雅各的衣这个约瑟的衣服沾满了羊羔的血给雅各看。雅各一看到呢，说雅各这个人非常聪明呢，我想他是不太容易被骗的。可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看到，奇怪，雅各怎么会这么容易就被他的儿子们骗了？他看到那个衣服又是他儿子的衣服，又看到了血，他说我的儿子已经死了啊，真是天亡我啊！他非常非常非常的悲痛啊！他说我要这个凄凄惨惨的下到阴间啊！我到阴间我才能够看他的儿子，他是非常的非常的往坏着想哈。他常常很自卑，常常自怜，跟他以前的那个英姿哈，那个雄心大志完全不一样了。有时候讲雅各哈，我们想我们呢，好像我们在美国都是过着一个温饱富裕的生活，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渐渐的失去一个处逆境的能力。想想看，我们都是第一代的移民哈，有的时候我跟我孩子讲说，我来美国的时候就是两包行李来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啊， 然后在机场的时候，那个包包被那个检查的人打开了以后，我还关不回去，因为塞了太多的生力面啊，因为还有一点空，我就塞了生力面，所以我来美国啊，头一个半月就是靠生力面过生活，因为那个美国那个这东西太贵了，我那时候舍不得吃哈、啊。我们以前是能够过贫困的生活啊，可以过不富裕的生活，但是我们今天呢，好像失去了一个处逆境的能力。我们碰到了我们失业，碰到了我们的生病，碰到了我们的亲人的离去，我们都受不了。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就喜欢听一些好话，听一些安慰的话，听一些赞美我们的话。如果有一些讲到罪，讲到了责备的话，有时候弟兄姐妹就觉得这个人就在骂我啊，好像我们都跟雅各一样，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处逆境的能力。我们不顺心的时候，我们就朝坏来着想，我们不愿意，我们也不敢来承受这个痛苦和打击。我在想啊，神的话好像这个两刃的利剑，好，这个魂与灵骨与节都可以刺透。这个呢，不仅是讲到责备，也是那个安慰的话，也可以安慰到我们内心的深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悲观还是一个乐观的人？求神让我们做一个常常喜乐的人。我们不仅从圣经里边得到了教训督责，我们从圣经里边也得到了安慰恩慈，还从天上来一切的美善。我们看雅各，他这个冰凉的原因呢，他是不肯相信好消息。好，在这边讲哈，26节讲说约瑟还在，并做全埃及的宰相。这个好消息对雅各来讲好像一个炸弹啊，因为雅各多年哈、啊、这个啊已经20多年了啊，他已经认为约瑟已经死了，现在约瑟还是活着，简直是不可思议哈、啊、更别说他今天还做了埃及地的宰相，这个与他的想象不合。如果我在想哈、啊、如果雅各在那边听到说哦，约瑟还是活了哈、哦、但是他残废了哈、哦、他断了一个手，断了一个脚，瞎了一个眼，当然雅各还容易相信一点哈、哦、还当了宰相，不可能啊，我这个儿子是死的，他已经活了，很难相信了，还当了宰相。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呢，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呢？我们相不相信好消息呢？很多世界上的人不相信好消息啊。世界上最大的好消息是什么？就是一个福音。福音，耶稣白白的爱我，为了我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要我脱离罪的捆绑。我们在福音班，我在公司传福音，有很多的机会讲到了这些哈，这些的朋友们呢，就跟我讲说，讲到有罪啊、你讲那个罪哦，可能我是有一点哈、哦，反正世界上无完人嘛，但是呢，我也有一些可爱的地方啊，我很多亲戚朋友啊，他们也爱我啊，他们也帮助我一点呐、啊，我认识他们，他们还给我一点好处啊。但是今天有一个人跟我这个无亲无故，又给我这么大的好处，这个对不起哈、哦，很难相信哈、啊。你要我做点好事，出钱出力，我还可以；你要白白的送我，对不起，这个我不敢相信。雅各不敢相信好消息，弟兄姐妹，我们对福音的好消息相信了多少？第三个，雅各心里冰凉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肯接受别人对他亏欠的一个事实。 在这边讲哈，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你想，你看，雅各如果承认了他的儿子跟他讲的话，这个表示什么？表示他承认了他儿子骗他了20多年。这个对雅各的来讲哈，这个对雅各的精明能干来讲，是一个多大的讽刺！他以前是专门骗别人的，别人是骗不倒他的。今天他的儿子骗了他20多年，他的心里冰凉。不仅是这个消息太好了，好到了难以相信，他对他的儿子们的反反复复，他感到心寒。我们人都是这样子哈，我们很容易原谅自己哈。我想雅各也是一样哈。雅各对他以前骗他的爸爸、骗他的哥哥、骗他的岳父，他都可以自己原谅自己。但是对他儿子们骗他了20年，而且骗他最心爱的儿子死亡这件事情20年，他心里冰凉，他实在是难以相信有这种事情发生。他被骗了这么久，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常常被我们的经历限制了。我们觉得世界上不可能也有太好的事情，比我想象好一点的事情可能，但是很多圣经上的应许我们难以相信。雅各他被他以前的经历限制住了，他很难承认他以前的想法是错的，所以他的心里冰凉。你知道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一个冰凉的心更令人惋惜了。中国人说，哀莫大于心死。一个人如果没有办法从苦毒里面走出来，他不相信他的事情有被解决的可能，他不愿意承受从别人得来的安慰，他不能接受白白的礼物，这个时候他把他自己限制住了。唯一的出路只有当圣灵打动他的心，他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真的。好，我们看了雅各的冰凉之后，我们看看雅各怎么苏醒过来的。好，27节，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的父亲看见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里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罢了罢了，这个话真好，我真喜欢这个话。罢了罢了，到底是什么罢了？罢了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哈。其实我看英文圣经，我觉得翻译的蛮好的哈。英文圣经不是说算了哈，英文圣经说 It is enough， 够了够了够了，这个东西已经够了，我已经不需要再多了，我的心已经不再冰凉了。我们看看为什么约瑟够了哈，那这个雅各够了哈。第一个，在这边讲说，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约瑟对他的哥哥讲了一些话，这些话被他的哥哥约瑟的哥哥告诉了雅各。约瑟的话是了不起的，约瑟的话是从神来的。我们再往回头看一看哈，在45章约瑟到底讲的是什么话。45章第5节哈，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了保全性命。45章第8节，这样子看来，差我的到我这里来的不是 你们乃是神。这个约瑟哈，不但原谅了他的弟兄，还把他的弟兄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观点，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观呢、啊。如果要讲公平的话，对约瑟是不公平的，对他的哥哥太仁慈了，对一个被害的人反而来安慰害他的人，这个不是约瑟的话，这个是从神来的话。所以雅各听到了约瑟的话，他知道除了约瑟之外，他的十几个儿子没有一个人对神有这么深的认识。他听到了这些话，他相信他的儿子们了，因为那个话是真的，那个话是从神那边来的。他听到神借着约瑟向他说话了，这个也把他人生的结打开了。他人生的坎坷不是他的运气不好，而是神一直在掌权，神一直在保守，神一直在看顾。今天呢，今天我们也同样的把神的掌权、神的保守和神的看顾借着福音告诉了我们。我们也知道那个不是从人来的声音，那个是神，只有在天上的，只有属神的才能够来。我们也知道这个是真的，因为是从神来的。雅各讲这些话不是荣耀他自己，雅各讲这些话是荣耀神。荣耀神的话是从神来的。在这边讲说，赶紧的将我的父亲搬到我这里来，这个是多么温柔多么体贴的话。雅各能够不动心吗？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福音朋友们，你和我能够不动心吗？我们的心苏醒了吗？雅各说，罢了罢了，够了够了，我已经不需要再多了。今天我们还需要多少证据？我们看第二个原因，雅各的心苏醒了，是他看到来接他的车队。他的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不但有人证，不但有讲的话，然后有物证。他看到那些大批的车队都来了，这些车队是雅各的弟兄们付不起的，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是穷到没有地方没有东西吃的一个家族了。有人证，有物证。我们今天听了福音，我们今天听了许多弟兄姐妹在个人身上神在他们身上大能的见证，我们有人证，我们也有空的十字架，我们也有空的坟墓，我们也有圣经上的白纸黑字。雅各看见到来接他的车队，我们今天看到了什么？雅各说，罢了罢了。今天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很多人还是说，神啊，你再给我一个神迹，神啊，你给我工作，神啊，你给我好的身体，神啊，你让把苦难从我身上拿去。 罢了，罢了 ，It's enough。然后我们再看到雅各他心里苏醒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放弃了他心中的障碍，罢了罢了，他已经在神给他的启示、神给他的证据的前面，他已经降服了。雅各在迦南地有三十多年的苦难，他没有看到神的作为，他现在自爱自怜的当中。我们看到这几章啊，这个十几章的经文里面，雅各没有向神祷过告，亚瑟没有向神求过，雅各没有设过祭坛，神在他身上已经做了相当相当长的工作，他没有反应，但是他的灵苏醒了过来以后，他说罢了罢了，他心中一切的障碍都没有了。突然的，我们生命的一切都已经合理化了，我们不需要再解释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转变，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喜乐。弟兄姐妹，同样的，神也在我们的身上工作，同样的，神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证据，同样神也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环境，也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前面的见证。雅各说罢了罢了，他放弃了他心中的障碍，他不需要再解释了，他从今可以生活在神的恩典里边，他的生命他的生活苏醒来了。我们呢，我们再看一看他苏醒的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他对明天有了盼望。在这边说，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的一面。雅各迫不及待的想见见他二十多年没有见的儿子，这个好像是人间的常情，但是这个对雅各的意义特别深厚，特别不一样。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刚才提过了，雅各是他最心爱的儿子，他的儿子不少，但是他最心爱的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便雅悯。雅各他以为已经不在了，他可以保住他一个最小的便雅悯，但是今天神把雅各带回来了，所以他迫不及待的想去见他一面。第二个呢，我想一个原因是因为约瑟是他最心爱的妻子拉结生的。我们知道哈，利亚和拉结是雅各的两个太太，利亚生了十个儿子，拉结生了两个儿子，拉结生的儿子就是雅各和便雅悯。其实雅各是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啊，你去看一看圣经上讲雅各，他虽然是工于心计，可是他对拉结的爱实在是无卡，我们无法否认的啊，在那个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想到拉结在他生命上是多么的重要。当拉结惨难在他的面前死了以后，他看到他两个儿子，就好像看到他心爱的妻子一样。今天约瑟死而复活，他好像又看到他心爱的妻子又回到他生活的圈子里边，所以他要去见他的一面。但是呢，我想他还要见他的一面，他这个对明天有盼望，另外一个原因呢，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雅各想起来，在这个约瑟跟他讲的话，想起来神对他的应允。实际上 神在雅各的工作非常的大啊。其实我们如果看创世纪，如果看不出来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的话，就很可惜哈，把这个创世纪一大半的属灵的丰盛就迷失掉了哈，就 miss 了哈，就失去了。其实我们不是看很远哈，在这个创世纪35章的时候，就曾经有这样子讲，我在这边给大家念一下哈，创世纪的35章第10节到第13节哈，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叫以色列，这样他的名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这边讲到哈，神给他的祝福，神把他改的名字。当雅各在这个地方听到这个话以后，他应该是不陌生哈，因为雅各从小的时候就这个骗他的爸爸来争取长子的名分，这个长子的名分实际上就是创世纪这个对族长一贯的祝福，这个祝福是针对着一个家庭系列的某一个人，不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他从小就知道要把握这个神给他的祝福，但是他知道，他也知道那个祝福是他抢过来的，他心里不扎实。一直到创世纪35章的时候，神亲自显现跟他讲话，这个话就是他以前从他爸爸那边听来的，也是神在他祖父的身上所讲的话，所以他心里应该是很扎实的，是不是？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读了圣经，我们今天听到了福音，我们原来对福音的反应也是很热衷的，也是很欢喜的，但是过了一阵以后，我们就开始怀疑，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以前那样子呢？为什么我们觉得神不跟我同在呢？我们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忘记了神对我们的应许。但是约瑟这件事情和约瑟的话，让雅各想起来神对他的应许，所以他的灵就苏醒了。他的灵就苏醒了以后呢，他又带回到他原来一个敬拜的生活，这个在创世纪的46章，就是我们今天念的下一节，其实哈，这个创世纪46章第1节，以色列带着他一切所有的起身到了别示巴，就是献祭给他父亲雅各的神。夜间神在异象对以色列说啊，这边他到了别示巴一个献祭的地方，我们就看以后雅各就跟神有了交通，他有了敬拜，他在属灵里面他又开始苏醒，他又开始成长，他对明天有了盼望。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的一面，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我们要想到雅各那个时候年纪已经非常大了，超过了100岁啊，他这个年老虚弱的身体是可能经不住到埃及长期的颠簸，他不晓得可不可以活到埃及去见雅各的一面。但是一个人的灵苏醒了以后，他的精神也就来了，他以前是退缩的，他以前是悲观的，但是今天他是主动的，他是积极的， 他是乐观的，他说我要去见他的一面。他的人生有了目标，他的生活有了目的，他对明天有了盼望，只要见他的一面我就心满意足。约瑟对雅各来讲是什么呢？不仅是他最心爱的儿子，而是神所带来的救恩。我就想到读了这句话以后，我就想到了路加福音第二章西缅的一段话。西缅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9节到31节这样子讲：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只要见到神的救恩，他的心就满足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盼望在哪里？我们渴望见到神的荣面，那个程度到哪里？巴不得没有一个人今天在我们这边说，我已经年纪太大了，我太老了，我见过人生的风风雨雨，人间的冷暖太多了，我受的苦也够了。我们巴不得像雅各说，罢了罢了，神啊，今天你给我的恩典已经太多了，让我们看到的证据也都够多了。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呢？雅各是从冷淡到苏醒，我们对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从冷淡到苏醒到火热，这个温度计里边我们的心在哪里呢？巴不得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冷淡的，巴不得今天我们的冷淡的心像雅各一样，我们苏醒了，我们有了神的话，我们看到神派来的车队，我们有了弟兄姐妹的见证，我们放弃了我们心里面的障碍，我们对明天的盼望，我们就苏醒了。人的年纪跟冷淡和苏醒是没有关系的。我就想到我昨天参加了我们中间弟兄这个 Nielsen 老弟兄的母亲95岁过世了。那我在那边我听得很感动，因为劳伯母她很喜欢画画，她画画一直画到95岁，然后那个追思礼拜的旁边就是她摆的画。我看她从1953年画的铅笔的素描，一直到她临终前画的那个水彩和那个粉末画，我觉得我羡慕她的生命，她的生命是火热的，他不因为年纪大而停下来，他对明天有盼望，他不因为他体力上的衰弱减低他对那个他画画的那个热爱。可是更令我感动的是 Nielsen 跟我们分享他的母亲在他去世不久，他的一个姑妈来照顾他的时候，他还向他传福音。95岁的老姐妹向他的子女传福音，他一点都不冷淡。他的灵不需要苏醒，他的心是火热的。我是很羡慕他那种生命。弟兄姐妹，你羡慕吗？还有，今天如果你在这边来教会 也都一段时间了，你还在福音的门徘徊。弟兄姐妹朋友们，雅各说罢了罢了，我要去见他一面，你还在等什么证据？证据已经很多了，你旁边的人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耶稣复活的证明，都是来接你的车队，你还在等什么呢？ It's enough， 罢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雅各活生生的一个人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看到雅各的一生在创世纪里边有25章的描述。主啊，我们的一生也是在你的里边有很多的挣扎。主啊，我们在的一生在你的里边也有很多的雕塑。主啊，我们就求你，当我们来看雅各的一生，主啊，当我们来思想雅各的转变的时候，主啊，我们不是在看雅各，主啊，而是看到我们自己。主啊，我们的心里是冰凉的吗？你自己知道，求你让我们苏醒。主啊，我们要臣服在主啊你的大能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在你大爱的面前，主啊，我们只能屈服了。主啊，我们只能说罢了罢了，我今天要见到你。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